Okay, let me see something.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这么样的一个周末，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放慢我们的脚步，我们来到你面前休息。恳求主，让我们在这个退休会的当中，我们的身心灵，我们都能够从主那里得到安息。主，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来扶持我们，使我们可以到你那里去。主，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想要自己扛着我们自己的劳苦重担，即使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扛不动扛不了，主，但是因着我们内心的骄傲，主，因着我们自己的情欲，主，因着我们自己想要为自己争一口气，很多时候，主，我们反而耽误了时间，我们反而没有好好从你那里支取力量，支取能力。主，恳求你怜悯我们这一群可怜无助的人，让我们在面对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思想你的道。也但愿主你借着传道书的信息，再一次来更新你的百姓。主，谢谢你，恳求主顾念我们这四堂课的时间，从开始到末了，主你的圣灵都不断的引导我们，为着我们所有的同学向主献上感恩，但愿主复辟每一位，叫我们在这将近六个小时的当中，无论是听的无论是说的，都从圣灵我们的老师当中能够得到造就。恳求主的道借着圣灵运行在我们心中，充满我们。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学哈，我们来学传道书哈。好，第一个问题，传道书是一个很多问题的书哈。传道书的作者他本身提了很多的问题，那么让千古的人都要来回答，或者是至少要来思考他所提的问题哈。为什么要选传道书？各位，我们来到这堂课，你为什么要选这堂课？你想要从传道书上面，你想要学到什么？有没有人看过传道书？从头到尾有没有看过？一章到十二章。我一直在想啊，我们来到退休会，我们要做什么？这个 NECEC 我从07年的时候开始参加，07年参加一次，然后09年参加一次，那么这是是我的第三次哈。每次来参加退休会，我不晓得哈，你的心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愿望？为什么你要来？为什么这个周末你要来到这个地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目的？或者说我相信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吧。应该都是清楚的哈，都是基督徒。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这一次把时间放在这边，然后你要来学习，你有没有什么样在神的面前，你有没有什么渴求的？刚才我们早上听这个远志明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有提到人都在求，对不对？古代的圣贤这些哲学家，我相信刚才我们有姐妹说了哈，大部分这个袁牧师所提到的这些哲学家我们可能都不是很熟悉，但是他们所问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在问的问题？我想是的。我们之所以要坐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要来看传道书，我想传道书里面传道书的作者，这个传道者他的信息大概都触动了我们的心，无论是在古代或者是现在我们来读的人，我想他里面的信息，他的挣扎他的提问他的怀疑 我想都让我们这些愿意寻求神的人，或者是说你对你的生活，对你的人生有点兴趣的人，我想都有很大的触动。对，我们为什么要谈这卷书？我们首先讲哈，这卷书好不好读？有人读过了吗？好不好读？好读。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这卷书什么地方让你最觉得有感动，或者是觉得奇怪，或者是说你很好奇，或者说你觉得为什么这卷书会放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种问题？可能大家如果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传道书的话，可能一时之间还不知道怎么看这个书哈。但是如果你这个退休会的里面你有时间的话，我很鼓励你。刚才说退休会要做什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真的好好把一卷书从头到尾读一读。当然，如果你愿意读传道书，你来这堂课我非常欢迎。那如果你还有其他的时间，你还有一段完整的时间，那我很劝你，利用时间在退休会的里面完完整整的读一卷书。我们通常读圣经的时候，都是很片段的读，难得退休会有一段比较完整的时间。那各位，你可以用一个下午或者是用一点时间，你把一卷书你挑一卷特别有兴趣的，或者是你很少读的，你从头到尾把它读一读。那当然我们只有四天的时间，时间也不是太多，我很鼓励你可以挑比较短的篇幅，你可以来读。像传道书我觉得就是很 ideal 就是很理想它12章不多也不少所以我们在这堂课的里面呢，我们希望就是说在每一堂里面我们以三章的速度那么我们把它看过去，这样子四堂课12章我们就导读过了这个传道书。好，我们要不断的思想，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要读传道书我想这是我们这堂课里面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思想的一个事情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读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读这卷书。好，所以我先把答案放在后面先不急着说。这卷书有什么目的？这卷书在说什么？那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名句，刚才讲员也讲到了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什么？凡事都虚空好啊，这些虚空是什么意思人生好像是虚空的在传道书的作者看，人生好像是虚空的，人生好像没有意义那我不晓得，如果你读过的话，你会不会想，哎，这个是不是给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读的？还没有信耶稣，那因为耶稣信耶稣这个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信他，我们会得到生命，而且会得到什么样更丰盛的生命，对不对？我们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我们布道会的时候也常常这么说，我们有了主我们有了一切那我们这些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人，那我们还需不需要读传道书？我们还需不需要知道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作为信徒，那我们是不是就不再虚空了？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是不是任何样的时候你都觉得耶稣非常充满你你在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也不会灰心，你也不会沮丧，你也不会觉得绝望？传道书从某一个侧面来讲它真的很绝望，是不是？我们请坐我们要读传道书我们还没开始读我们再简介传道书为什么会有这卷书？事实上在历史的里面呢曾经有争议什么样的争议呢？就是说这卷书该不该放在圣经里面？你知道旧约有几卷？
39。
在旧约的圣经在所谓的正典化的过程的里面或者是说新约，或者说整部圣经在整个正典化的过程，什么叫正典化？很简单，就是让圣经那么经过教会经过圣灵的带领，那么教会的认可认定那么教会的阿们那么知道说圣经就是这66卷书再也没有其他的启示了那么这叫正典化的过程，简单是这么说。好， 在成长书要不要成为圣经的过程当中，曾经也有一些讨论。哇，这卷书的主题，这卷书的语调，这卷书的信息，好像跟其他的圣经，无论是旧约也好，无论是新约也好，好像都不太一样。如果我们看传道书，你看到的是什么？我这样问哈，你觉得它是积极的呢，还是消极？虚空，积极还消极？
消极，
消极。姑且这么说哈，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啊，正面，还是反面，还是有正有反？最好的答案哈，中庸，有正有反，对不对哈？那你读完了它，或者是你听到了它，你的心情怎么样？很喜乐，很满足，还是啊，还是很困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卷书？那么在圣经的里面，所以是有人挑战过他，该不该把这个圣经啊传道书要放在圣经的里面呢？是不是需要这个圣经啊传道书哈？是不是要传道书把它放在正典的里面？千百年来曾经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质疑哈，传道者，他写了这个传道书，那么自古以来啊，有不少人在探索到底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哈。那么我们知道，所罗门做箴言，对不对？大卫做诗篇，那所罗门还做了什么？雅歌。那传道书呢？啊，所罗门哪里有说传道书所罗门写？
啊，
对，第一章第一节，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That's it？ 有说是所罗门吗？好像没有直接说，对不对？但是很奇妙，在旧约的时代，或者是说，在甚至在耶稣降生之前的犹太人，大概都认定传道书的作者就是谁？就是所罗门，就是所罗门啊。那后来啊，那么有些学者呢，就开始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说，这真的是所罗门所写的书信吗？因为他里面也没有直接说。这个传道者就是所罗门嘛，对不对？看来看去，可是看起来都好像在描述所罗门啊。所罗门，他很智慧，对不对？那么第二章告诉我们，所罗门，他好像这个描述的内容好像是什么？因为所罗门为自己盖这个盖了很多的这个工程，为了自己盖了很多的这个宫王宫啊哈、啊。那么为他的嫔妃或者是为自己。那么他也为了神建圣殿等等啊。第二章提到这个传道者，那么他为自己这个建了大工程，建造房屋哈，栽种葡萄园等等，所有的描述好像都带着所罗门的那个形象啊。所以真的，如果你很直觉来看，你会觉得传道者的作者传道书的作者大概就是所罗门，那么所罗门就是这个传道者。好，这个哈，这个如果真的要从圣经的这个讨论，从原文的讨论啊，或者是这些学者的这些讨论当中，要来看看到底作者是谁，我们大概可以讲个一两堂课哈。所以，但是我们这个是导读的课程哈，我们就不把重点放在这些这个考古啊，或者是辩证这一方面哈。那么我们就是把它导读。那么我们主要的在乎的是整个信息的部分。好，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希望大家读了这个传道书之后，你能够抓到一些传道书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好，那个信息是什么呢？那个信息大概就是人生的虚空。那个信息大概就是智慧的有限。那个信息是人的能力的有限。那个信息是人在有限，在智慧有限，在能力有限，在生命有限，在这一切的有限之内，人可以做一些什么？ 那个就是最重要的，你能够做的就是敬畏神，最重要的你能够做的就是享受你的人生，即使它不长，即使它有限，即使它最终要败坏，人的肉体最终要败坏。而且我们不但要知道人的身体有限，我们不但要知道要敬畏上帝，我们还要知道死后有审判。我想传道者的信息在整个传道书的里面非常强调，不但是一旦不断的重复虚空的虚空等等啊，那么也不断的告诉我们死这个事情，死这个事情，那么使得传道者他看什么事情都非常的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消极，非常的负面。死这个事情整个在传道书的里面从头到尾贯穿了整个传道书，死这个事情让传道书觉得连享受生命好像也只是很非常的短暂，也非常的没有意义。那死亡是传道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死后的审判也是传道书不断提醒。如果你真的确实的读传道书，你不会相信它是一个无神论的作品，因为从头到尾他提神的名字或者关于神的事情至少超过37次，从头到尾从传道书的开始到末了都不断的提神，提到神，那么提到敬畏神，那么提到神的审判。所以这是一个信神的人所写的，这不是一个不信神的人所写。那我们跟传道者所信的是同样一位神，对不对？那同样信一位神，为什么传道者信的那么消极？为什么信的那么负面？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说，我们来到退休会，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来到退休会应该有一些的目的哈，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应该有一些心愿。我想，来到退休会，应该是一个安静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面对神，也再一次面对自己。那我想传道者所有的信息的里面有一个非常珍贵的一种人生的态度，我想是我们一开始就要能够把握的，就是传道者是一个诚实的人，他诚实的面对自己。你可以说，哎，他的角度好像非常的负面，但是他至少就他能力所及，就他的观察所及，就他对人生的体悟来说，他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他很诚实的去面对他不可以知道，他不能够知道，他很诚实的看到自己的有限，他很诚实的在面对上帝。我觉得今天我们信徒有一个问题，我们信徒就是我们是信了主了，很好，信了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二十年三十年非常好，但是在整个信主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对自己什么诚实？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愿意向神敞开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愿意说，神啊，我都没有任何保留，你可以掌管我，你可以take over me， 你可以完完全全的占领我，我生命的每一个地方，我的思想，我的身体，我的灵魂，每一个层次，主啊，你都可以完完全全的掌管。还是有些时候我们喜欢把它拿回来，哦，这个东西主啊，我希望我自己能做决定，这个婚姻我希望我能够做一点主。各位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为自己铺路，我们为自己设想，我们为自己摸索自己前面的道路，我们为自己决定一些事情，决定一些事情啊，好像无可厚非的，每个人都必须要做决定，对不对？各位，我很喜欢拿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啊，很多人说我要常常寻求神的旨意，我在婚姻的事情上面我要寻求旨意，寻求神的旨意，我要将来要不要做传道人，我要好好祷告哈，这都非常好。各位，你过红绿灯的时候你要不要祷告啊？主啊，现在红灯了，我要不要停下来？你不停下来看看，搞不好警察在隔壁是吧？他会让你停下来 ，right？ 现在绿灯了，主啊，我要不要开车？你当然就开了嘛，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没有祷告，我们在没有所谓的寻求的时候，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决定了。那在这些的决定当中，我们是用什么心态去做？在这些决定当中，我们是自己，我们刚才说， 我们是以自己为主为中心在做这些决定，还是我们有一个态度是神啊，我承认是面对你，纵然有一些决定看起来好像是我做，但我也把这些决定交给你，我知道从我人生开始到末了，你都是我的主，你都是我的神。态度的问题。各位，如果真的要祷告才能够行动的话，很多事情我们根本来不及做了，是不是？做不了。很多时候人是按照常识的生活，你是基督徒也好，你不是基督徒也好，你都是按照常识在生活。在日光之下，传道书的作者说，在日光之下，你是基督徒也好，你是非基督徒也好，你是很虔诚祷告基督徒也好，你是一个挂名基督徒也好，各样的人都要面临一些事情，不管你是谁，你都要遭遇，你只要是人，你都要面对的事情。这是传道书主要表达。那个事情是什么？虚空。那个事情是什么？有限。那个事情是什么？死亡。那个事情是什么？审判。所以传道书的信息，坦白讲，让我们觉得很负面，或者是觉得很消极，我想是好的，因为人生的遭遇不见得永远都是正面的，人生的遭遇不见得永远都是积极的。做基督徒很好，你信了耶稣很好，你也祷告，你也寻求神，但是是不是有些事情你怎么祷告，你怎么寻求神，就是暂时看不到结果，对不对？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听到我们教会不少弟兄姐妹，我们不少弟兄姐妹在搞身份哈。那最近有一个姐妹让我们知道，她的单位告诉她，他们单位有律师哈，告诉她说，你的这个绿卡呢正在 pending， 但是呢现在呢直到2008年哈，你的 catalog 直到2008年，对吧？她大概是11年还12年开始弄，她说律师说要弄到你的 case， 你从现在开始要等12年。我们那姐妹算一算，哎呦，12年我是不是快要退休了？退休了我才拿到什么？仅仅拿到绿卡而已啊。你听到这种事情你怎么办啊？我们作为牧者啊，大家看到弟兄姐妹这么愁烦，我们也很愁烦啊，我们一起祷告吧。各位，我不晓得到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会不会有一天哈，美国政府突然来个移民大改革什么的，把12年缩短成12个月，好，那是皆大欢喜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够祷告，我们看不到到底神怎么回应，我们还得等。那传道书就是帮助信徒，帮助你去等，帮助你用信心去等。虽然他的表达方式好像很消极，但是你真的读通了，你读懂，你知道，传道书之所以要放在圣经里面，因为他在圣经里面历世历代以来鼓励了多少的信徒。当我们走到人生的路，走到那个黑暗面，走到那个死因幽谷的时候，你会发觉再多人给你鼓励，再多人给你打气，再多人说哎呀我为你祷告，好像那个情况就只有你要去承担，也只能你去承担，别人都担待不了。传道书说你这个东西还是上帝给你的。我们待会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一段段来看。传道书说有些时候人所面临的困境还是上帝允许的，还是上帝特意加给你。那在这种情况，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怎么继续信下去？我们怎么继续跟随下去？我们怎么还相信说这个看不到的神是可信的？而且我们还不但信，我们还传，我们还告诉别人说你也跟我一样来信，这个耶稣是可信的，这个道是可以用一生来奉献的。传道书的信息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真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生命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看永恒啊。我想这是传道书所要提供给我们的一些宝贵的信息啊。好，那我们就从头开始来看啊。从一章一节啊，我们先从标题来看啊，什么叫做传道啊？传道书啊，传道书的原文呢，叫做 Alexius 啊，从英文来说啊，就是他用了这个希腊字啊 ，Alexius 啊，什么意思呢？从希伯来的原文来讲，这个字的意思是把人召集起来，一个人物他把大家召集起来。 那么召集起来之后做什么呢？把他们召集起来之后来教导他们。好，所以这是那个 Alexius 啊，传道者或者说传道书啊，最原始的这个意思。那么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传道书或者说传道者呢，叫做 Kohelet 啊 ，Kohelet。如果你用这个希伯来文去读它的话，叫 Kohelet。好 ，Kohelet 就是传道者，那么他就是负责把人群召集起来，那么教导人群，所以他是不是一个领袖？肯定是的哈，他能够有权利把人召集起来，对不对？他是不是一个老师？是，因为他教训人。好，所以传道者，那么他本身是一个召集人，那么也是一个教师啊，所以所以有人就相信，只有王才有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也只有王，特别是所罗门王，才有这样的智慧，又能够召集人，那么又能够教训人啊，所以有人相信传道者的作者，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那么是实在是也蛮有他的道理。好，在耶路撒冷作王一章一节，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那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暂时放下这个作者的争论哈，最保守最保守的说法可以这样说，除了大卫的儿子让我们知道说传道者可能是所罗门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是古代的人啊，不知道是哪一个人啊，那么他蒙了启示哈，那么他深受感动，那么他就设想，如果所罗门在世的话，他会说以下一下的话，那么这个作者啊，这个传道者，他是以这样的这种思维来做传道书啊，所以传道书的作者，第一个可能是所罗门，第二个可能最可能就是说有某一个作者，他以说传道者如果所罗门在世的话，他大概会说出传道书里面所写的这个内容，他以这种心情来写，他以这种思想来写的这样的某一个作者，不知名的作者啊，这是大概目前。在圣经在旧约的学界里面，大家可以得到两个比较主要的结论啊，到底这个作者是谁，大概是这两方面的这种考虑啊。好，那么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作王，那么他是大卫的儿子，那么他很可能就是这个 Kohelet 啊， Kohelet 他说话，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第二节啊，我们的圣经是写的什么？第二节一开始，传道者说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好，这我们从中文来看，已经读下去就觉得很虚空了哈。这里面有几个虚啊？啊，三个虚，虚空的虚空，虚空四个虚，好，凡事都是五个虚，好，很虚哈。好，那如果你从原文来读的话，那更有意思。那么原文怎么读呢？原文的第一个词是虚空的虚空啊，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在原文的里面，传道者的言语的第一个话就是虚空，虚空的虚空。那如果你对原文有点认识的话，还更有意思啊，因为它的发音就让你觉得很虚空啊。怎么发呢？我学了一下啊，在网络上 Google 了一下怎么样发这一段啊，虚空的虚空怎么讲呢？叫做哈贝哈拉辛，哈贝哈拉辛，前面的那个字哈贝哈拉辛，哈贝哈拉辛，虚空哈贝哈拉辛的虚空。所以在希伯来字里面的第一个音就是气音，哈贝哈拉辛，就让其实读者，如果你懂希伯来文，你就知道说他所要表达就是很虚的意思啊，很空的意思，是那个气音来开始他整个讲论。好的哦，好了，两个好的声音。那如果你听整段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哈，你听整段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你不断的听到那个气的声音，因为他有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这个话成为整个传道书最著名的话，也成为整个传道书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很虚空，一切都是虚的。什么叫虚空的虚空？这不是中文哈，我知道你会读中文，但这不是中文，中文没有什么虚空的虚空， 没有这种表达，这是把它翻成中文之后，你才哦，说虚空，这是希伯来文。你知道雅歌的原文是什么？雅歌啊，所罗门做的雅歌，雅歌怎么？雅歌原文是什么？这个标题的原文是什么？啊？你看一下英文，好 ，The Song of Songs， 好，歌中之歌，好，所以在犹太人的世界，犹太人的文学的里面，他们用这个来表达最高级、最棒。所以雅歌按照中文的意思直接译的话是译成什么？我译得很简洁，就没那么文雅，我译成歌王，歌王嘛，歌中之歌。好，我说我们的神是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也是希伯来文，意思就是什么？他是超乎所有的王，超乎所有的主。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主，一位王嘛，对不对？但是他用这种文学的表达的方式啊，这是希伯来文学的特征，让你知道你所敬拜的这位神是至高的，再也没有其他比他更高的。所以虚空的虚空是什么意思？最虚空，非常虚空，真的很虚空，真的什么都没有，很虚空。他所要表达就是这个虚空的虚空，这就是虚空的最高级，就是好，再也没有比虚空更虚空，凡事都这么虚空。好了，各位，真的吗？哎，这是不是圣经？你信不信呢？你是基督徒吗？你觉得真的觉得凡事都很虚空吗？圣经的话有没有写错？传道者，各位，你要读懂他，传道者是一个挑战者，那么他挑战所有旧约以来对神的认识，对人生的理解，他挑战很多各位，那你要挑战看看这句话你怎么应用？虚空吗？你觉得虚空吗？我觉得不太虚空啊。我孩子第一个生出来的时候好高兴啊，是不是抱在手里面啊？今天我太太在后面可以作证孩子出来的时候很高兴啊，是不是？金榜题名的时候高不高兴？高兴啊。洞房花烛夜高不高兴？高兴啊。那时候你说虚空的虚空，我大概都听不懂，是不是？不会啊，人生有很多的成功，人生有很多值得让人高兴的事情，让人觉得前途光明，让人觉得前途伟大啊，这个远大，让人觉得哎呀，能够成为人真好，真感谢，是不是？那为什么传道者说什么都是虚的，非常的虚啊，什么都是空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各位，我们看传道书哈，我们如果对旧约有点认识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传道书一开始就是整个对新对旧约的一个非常反动的一个挑战。你知道旧约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讲到什么？起初嘛，对不对？讲到神的创造，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天地。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那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三节告诉我们，神说要有光啊，就有了光，然后开始了一连串的创造，对不对？神本来在一个空虚的，或者说在一个混沌未明的，在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当中，神的灵工作，然后神说话，然后事情就有，对不对？光就来了，然后陆地就有了，然后动物就有了，植物就有了，就有了一切，对不对？那从空虚到充满，从空虚到变有，这是创世纪。传道书说的是什么？传道书说的刚好相反，是不是？现在是从有到没有，一切都是虚空，所以这是创世纪的一个反动，这是一个创世纪的一个颠覆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重点再也不是神怎么样工作，它的重点是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所有的都没有永恒的，所有的都没有永恒的价值，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是虚空。好，我想这是很大很大的一句话哈，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者他凭什么这样说？好，我们就要用十二章的时间来看他为什么敢这么样的讲啊！哇，甚至把摩西所传下来的这个摩西五经哈，创世纪，那么某种形式的好像挑战他啊，说凡事都虚空，包括上帝的创造，凡事都虚空。好，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啊，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何处？好，这边是所谓的有人说这是一段时空的诗啊。从这个第三节我们往下看。传道者说，人一切的劳碌，在日光之下的劳碌，这个是传道书里面的名句哈，名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片语哈 ，phrase 哈，日光之下，好，人一切的劳碌在太阳底下，有什么样的益处呢？啊，他就先问了这个问题哈，然后告诉我们，一代过去，一代又来，那么地啊就永远留着啊，那么这些重复出现的事情。日头上升，日头落下，那么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断的旋转，那么江河都往海里流，那么海不满，那么江河往何处流，还会回到原来的地方。这边在讲的是什么？这边在讲，哎，如果用佛家的话，这个叫什么？轮回嘛，是不是？传道者观察这个自然，哇，这个自然，包括人的自然，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人的历史好像不断的推演，那么一代人走了，又来了新一代人，那么这个刚来的这一代人又走了，下一代新的人又起来，那么不断的改朝换代，那么地却永远长存。那这我们中国人最了解，是不是？中国不知道换了多少朝代，是不是？但是这片土地上不知道多少的故事，多少的事情，那么都过去了，只有地还留着。那么太阳更是，我们每天看到太阳，那么这个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那么所有的都好像在那里不断的流转。那在这个不断的流转的过程当中，传道者好像看到一个自然的规律，自然好像自己有一套道理，对不对？在那里，这套道理告诉传道者，不管人怎么样。这个外面的自然是会不断不断的轮回的，在人身外的这一切的自然，这一切的朝代，这一切人的历史，或者是整个大自然，都会不断不断的按照自然的规律自己运行下去。那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人在哪里？啊，各位，一代又来，一代又过去，那我们人要怎么样看自己？我觉得人有些时候就是不晓得自己在这个天地之中，我们怎么样安顿自己。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工作，我们养儿育女，我们在每天的这种忙碌的当中，那么我们感觉岁月匆匆啊，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在忙碌的这一大阵子之后，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的人生何去何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彷徨的时候，即使是你认识的主，那你是不是有一些时候还是觉得光是祷告好像不够，或者是说，主啊，你怎么还没有给我答案？在这一切的人生的当中，轮回的当中，这一切的自然的规律的里面，各位，我们怎么样把自己安顿下来啊？我想这一段的圣经可以跟诗篇十九篇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对照，你可以读起来就觉得哇，这个气氛不一样。我们看一下诗篇十九篇，好吧，好，时间关系哈，我们不会读整篇，好，我们看头五节。好， 我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十九篇啊，第一节到第五节啊，请。传到第几节？神在七天为太阳安设帐，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腾出。好，谢谢。哇，这边讲到什么？哦，诸天是要述说上帝的荣耀的哈。那么，穹苍要传扬上帝的作为，整个自然要为上帝来服务，整个自然都要述说上帝哈。那么很积极，对不对？好，然后这个讲到太阳哈，那么它真的是亮带通遍天下哈。那么为神为太阳这个安设帐幕哈，哇，太阳好像新郎哈，很兴奋，是不是？非常让这个活泼太阳好像勇士欢然奔怒，哇，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欣欣向荣的这种样子啊，大自然的美，大自然的美诉说的这个这个神的创造的荣耀啊。那我们看到这个诗篇九十篇也是有类似的话，我们看诗篇九十篇哈，在诗篇九十篇的里面是摩西所写的哈。那么在诗篇九十篇，我们也可以看到摩西从自然人当中，那么他的感悟哈，他的领受啊，摩西的这个语调呢，就跟这个传道者的语调就比较接近了哈。我们看九十篇啊，诗篇九十哈。那我们一起来读哈。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回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啊，像我们讲传道书归回，是不是？可是这里很肯定哈，这一切是谁来的？神，对不对？神是我们的居所。多么样的有一个归宿，是不是？这跟传道书又不太一样哈。传道书好像不晓得自己在哪里哈，一切都很空虚。但是摩西一开始开宗明义，他就说：“主啊，你世世代代，神你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以色列人的居所。我们以色列因为认识你，我们有了居所。好，甚至在山还没有生出来，地跟世界还没有造成的时候，神你永远是神。”这是一个很美的神学哈，他从自然的里面体悟到说神的创造啊，又从创造当中看到神的作为啊，他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但是啊，那么第三节这个急转直下啊，你使人归于什么？尘土，又说世人要什么？归回啊。传道书也不断的有这个主题，人要归回，那么从尘土来要从尘土回去啊。那么这是在诗篇的里面也是比较相似于传道书我们所读的这一段这个所谓的时空之诗啊的这一段的这个诗哈。好，我们回头看这个传道书，万事都令人厌烦，那么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其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好，那么这一段也是很有名哈，万事都令人厌烦，没有一样事情好像可以提起传道者的精神啊。他说什么事情都让人家很厌烦，让他很厌烦，这是一个很绝对的话哈。什么样的事情？包括所有的好事啊，是不是？他说所有的好事都让人厌烦，好事坏事也好，万事都让人厌烦，而且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人还不能够说尽啊。那么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啊。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经历？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 最近有一种病叫低头族啊，最近有一种叫低头族，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他在走路啊，就是看他这个那个 iPhone 啊，或者是他的那个 cell phone， 对不对？那么最近有几个那个车祸，那么被撞死的就是过马路的时候，他不断的低着头，他都没有抬起来看。那么开车人不注意就把他撞死了，低头族，眼看看不饱，是不是要不断的低头的看？我最近在讲道的时候也观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现在基督徒好像也不带圣经来礼拜了哈，然后那个开始就那个 cell phone 是不是看在上面看，上面都有圣经嘛，对不对？看，这些的现象我觉得也挺有趣的哈。是不是以后圣经会失传了哈？大家是不是都不拿这种纸本的圣经了？每个人都拿那个电子的这种 cell phone 啊，或者是什么的，就开始看。我们哈看圣经很好，我很担心的事情是在看圣经的时候，旁边你可以随时点到其他的抖音上面去，你可以玩 game 吗？我也不知道哈。你看起来像在看圣经，我在讲台上场，我也不知道你在玩 game， 或者是你开始在搜索，哎，这个牧师讲的好像不太对，看一下有别人在讲什么哈，或者立刻找一下是什么样其他的资料。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但是传道者说这些事情以前都发生过了。我读到这个话我就不服气了啊。我们这个前年来美国，回美国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啊。我们从来都是不跟随潮流啊。大家在风靡那个这个 I 开始的这一切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个我们对这也不是很有兴趣啊。我们就用传统的这个所谓的 notebook 啊，那么或者是这个桌上型的这个 desktop 啊，这些电脑。好，但是我们觉得这一次回来要尝一点新东西，我们就去买一个什么iPad 哈，真的买哈，这个 iPad。 OK， 哇，我一用下去知道，哇，这东西还真好用，对不对哈？那个你这个打开还要等开机，对不对？你好一点的电脑等个10秒15秒，烂一点的电脑等个28秒30秒，是不是？哇，这个很快啊，对不对？然后你上网的速度或者是上网那个搜寻啊，这个什么都能做，对不对？然后看个电影啊什么什么，很方便啊。新东西啊，怎么会日光底下没有新事呢？有新事，就是这个好东西。可是你再仔细一想，什么时候有这种东西？这叫什么tablet， 对不对？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最早的 tablet 是谁的？是谁先有 tablet？
摩西
啊，摩西领受了两块什么石板嘛，石板的原文就是什么 tablet。 古代的事情啊，现代的事情古代早就有。你说你不服气啊？摩西那个有什么？就是那十诫嘛，是不是？你看我这边什么东西都有，对不对？一打开我要搜寻什么，什么都有。可是我在想一个事情，摩西的十诫我们现在还在读，现在这些 iPad 啊 iPhone 啊，这里面一切的东西，各位，2000年以后、3000年以后、5000年以后，你还会不会去读呢？日光底下没有新事，我跟你讲，传道书说的是真的，没有一个东西有价值的东西可以存到永永远远，甚至连摩西的世界你也知道，现在也找不到那两个石板，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是不是？可能都化成灰了，那么多年了。各位，只有上帝的真理才可能存到永恒，只有神的圣灵赐给我们神界圣灵赐给我们的重生可以存到永恒，只有神自己可以存到永恒。所有日光底下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是眼看看不尽看不饱，耳听听不足。那已有的事情真的以后还会再有，已有的朝代以后还会再来，那么已有的事情日后还会再有。日光底下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完全全新的，没有什么 idea 是完完全全从来以前就没有发生过的。这是传道者他之所以认为凡事都是虚空的一个理由之一。那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事情告诉我们神的作为里面还是有些新事情呢？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第43章，这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圣经。
我们常用这个圣经来勉励人，鼓励自己，推动教会的事工啊等等啊。那么43章，我们看19节哈。哦，这是神这里说的哈，透过以赛亚，神说的。看，我要做一件什么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什么江啊、哦，很棒哈、哦！在神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新的事情，古代没有发生过的啊，如今就要发现了哈，就是神要在旷野开路，那么要在沙漠开河啊。神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新的事情，传道者不知道的事情，有没有？神有没有做一件事情是传道者他还不能够领受还不知道的事情？各位，你读传道书哈，我希望我真的有一个祷告，就是说我们读了之后，我们今年大会的主题是到耶稣那里去。我希望我们读了传道书之后，我们可以更珍惜我们已经所得到的救恩。传道书把整个新约立体化起来，传道书很像是十字架下面那个阴影，那让整个十字架立体起来。事实上整个新约旧约的信息是一贯的，那么新约的作者甚至告诉我们，整个旧约不过就是一个影子，让我们更认识基督。那传道书就真的有这个功能，让你读了它之后，你更认识你所得到的救恩是什么，你更认识耶稣基督是什么，你也更宝贵耶稣基督。你要知道你所得的基业，好像以弗所说啊，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神要我们知道我们所从基督里面所得的基业是何等样的丰盛，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今天基督徒为什么对神的热心不是那么样的积极？为什么基督徒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打滚久了之后，跟这个世界上人想法物价值观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越来越像那个启示录里面讲的一些教会，不冷也不热，或者是失去了那个对耶稣起初的爱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得到的耶稣是多么样的宝贵。如果你看了传道书，你对主耶稣有一种新的感情，有一种新的信心，有一种新的认识，那我为你感谢神，传道书的目的那就达到了。没有新事，那是因为传道者不知道神将来做一件新事，他的新事就是耶稣基督。传道者所领受的启示就那么有限。各位，我们现在站在新约往回头看，你要知道你多么样的有福。好，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在这样的恩典里面堕落了哈。我们如果跟传道者比较的话，传道者会羡慕我们，羡慕的要死啊！因为我们看到他一直所要看到的，他却没有看到。我们已经听到他一直所要听到的，他却没有听见，我们听见了。那我们听到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 respond 啊？那我想这是我们在退休会当中我们所要思想的课题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是所罗门为这个传道书作者的一个证据哈。好，那但是也是一个否认他是一个作者的一个证据啊。因为他说做过嘛，做过意就是说现在不是了，对不对？可是在列王记告诉我们，那么这个列王记上第11章42到43节告诉我们，所罗门他是做王到寿终嘛，啊，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罗伯安才继位，啊，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在想所罗门作为一个传道者，那么他要讲的事情很大，那么他希望跟自己有一段的距离啊，那么用这个传道者的这个名词来代替他自己，让他跟这个传道者之间有一个对话的空间，那么也透过这个传道者让读者跟这个传道者有一个对话的空间。我想这是一个有些人喜欢用笔名的一个之所以用笔名是因为这样的理由，不用自己的名字啊，这是我个人的，纯粹是我个人猜想。当然在这个学者里面也有人有类似的猜想，他用笔名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我们不知道。好，不管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传道者他什么，他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
乃至神教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我今天日望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古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好，这个传道者他非常专心的来探究，他有追求哈，就像我们早上听到所听到的哈，那么一些哲学家，他传道者也是一个思想家哈，那么他要专心来寻求那么天下所做的这一件事情。那么呢，他的简单的结论就是神教世人所经历的是什么？是劳苦啊，是劳苦愁烦啊，好像诗篇九十篇说的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什么如飞而去，如飞而去。好，极重的劳苦重担啊，那是我们人在这个日光之下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我甚至不用太多做解释啊，我们刚才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祷告主耶稣说过的话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怎么样到我这里来，那表示说这世界上的真的是怎么样劳苦担重担。那这是不是你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你是不是这个你信得多虔诚，你都有你的劳苦跟重担，对不对？这是很写实啊。那么传道书就是用这样的一种非常写实的说法，让我们了解人生的一些的实况。好，以下一切这个日光之下所有的一切事情都虚空都古风哈，那么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什么叫弯曲的不能变直？我在准备的时候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哈，有一个牧师他牧会了这个20年之后，他决定改行，那么他不牧会，那么他去这个葬仪社殡仪馆里面工作。那么人问说，你为什么不牧会啦为什么要去这个殡仪馆里面工作啊？他说哈，我在牧会的时候，我看尽了很多的人跟事，我怎么样努力劝那个弯曲的就不能够变直啊，那么那些人怎么样来听到啊，怎么就听不进去，怎么样跟他们讲，可能怎么样跟他们传，他就不改变，弯曲的不能变直。可是现在我来到这个殡仪馆，所有的都直了，所有的人在那里躺的都直了，所以我让他们怎么样就怎么样，弯曲的不能变直啊，缺少的不能足数，好像怎么样一些事情就是不能够改变啊。那这个传道者，我不晓得他们，我们不知道传道者到底遭遇了什么事，会有这种样的心情啊，或者说有这么样的观察，弯曲的没有办法改变，缺少的不能够足数。我相信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也有些时候你也觉得，哎，这个老公怎么就是这样子呢，我怎么不能够改变他的个性啊，跟他结婚5年10年他为什么就不能够多变一点，或者这个老婆怎么就这样呢。各位，弯曲的不能足数，然后这个变质和这个缺少了怎么样不能足数，有些事情你是改变不了，改变不了。那我不要说任凭你怎么祷告都改变不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还是会改变很多很多事情，是不是？我们讲这个东西不是要打这个抵消各位这个祷告的积极性啊。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也常常唱，是不是？我摇动主的手，是不是？那么神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是不是？我们要努力的祷告，那么我们每次我祷告，摇动神的手啊，那么我不能做的事情神可以做，是不是？而且这些诗歌都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更积极一点祷告。但是很多时候你也知道一个事情，很多时候任凭你的祷告怎么样的祈求，有的时候神没给你就没给你，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不给当你的人生越来越越丰富，你经历越来越多的时候，哎，好像有些事情好像就是这样，好像不能够改变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传道者他说我心里得了这个大智慧，那么他觉得他所得了这个智慧呢可以胜过以前所有的人的智慧。但是在这17节我们看，
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普风，因为多有智慧，多有愁烦，加增知识。